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是父亲节，恭祝各位父亲或者祖父父亲节快乐。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位父亲，是儿子很有名，但是父亲不大有人知道，但是圣经里面确实把这个人的名字记载，并且记载的很详细。我们请大家看圣经士师记第十三章。士师记第十三章，我们因为一共有25节，我就先念前面的7节，前面的7节，后面我们再一面思考的时候一面再看。士师记第十三章第1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梭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诺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净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取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的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字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净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西尔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来思想上帝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求的你都赐给我们，何况我们在你面前诚心祈祷，你必赏赐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生命在你的手中，我们一生的道路也在你手中。有时候我们遇到坎坷不平，有时候我们想到享受平静安稳。主啊，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主，我们能够满于心怀，能够在你面前有满足。主，我们求你今天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行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圣经第1节就说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把他们放在非利士人的手中有40年之久。我们知道信仰的传承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在历世历代以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借着大卫设立宝座，选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凡事追寻耶和华， 凡事求问耶和华，一生紧紧地跟随他。虽然在他的生命里面有跌倒有失败，但是他那颗心却是全然的归向神。那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接续他的王位宝座。那大卫临死之前也是严格的教训他的儿子，叫所罗门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那摩西在登上宝座的初期，他也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在上帝面前，上帝说你要我求，向我求什么我都给你，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给我智慧，能够治理这广大的民。因为他这样的祷告，神就赐福给他，不光是给他智慧，也给他更多的财富。但是不幸的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心被外邦的女子勾引，就远离了上帝。那是第二代。到了第三代，他的儿子罗伯安因着他所做的事情，他已经不再听从他父辈的那些属神的人给他的指引跟advice 的这个资讯，他听从他那一代的少年人的意思，结果违背上帝的旨意的以色列，上帝借着大卫所设立的这个王国就一分为二，北国跟南国。从那个时候开始，北国开始拜金牛犊，一直到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以后，这个国家就全然的远离了上帝。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士师记十三章，讲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士师时代被称为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也是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要侍奉谁你们去选择，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而圣经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死了以后，那有一些长老们在那里带领以色列国。那这些长老死了以后，这一代过去了，那下面上来的这一代，那些不认识约书亚不认识这些长老人兴起来的时候，他们也开始不认识耶和华。所谓的不认识耶和华，他们知道耶和华的存在，但是他们跟耶和华神没有关系。也是到了第三代就远离了上帝。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现象。如果让我们的信仰能够继续不断的传递下去，每一个时代都要非常的谨慎。那上帝当以色列人他们悖逆神的时候，在前面我们知道十三章之前，神兴起了好多个八个到十个，应该是九个八个到连参孙十个这个士师来拯救以色列国。那在前面的十二章之前，他们每一次他们犯罪远离神的时候，他们都向上帝呼求，神就给他们兴起一个士师来救他们于水火出水火。但是十三章开始，也参孙也可以不是说最后一个士师，有人说撒母耳也是士师。那到参孙的这个时候，以色列国民他们对上帝的这个信仰已经到了完全破产的地步。所以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这个时代参孙所处的这个时代，他的前后以色列人是在一个邪恶的时代里面。 远离上帝的时代里面。那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跟那个时候差不多，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开国的时候啊，16世纪17世纪那些清教徒为了信仰自由，为了敬拜上帝来到这个新大陆的那时候的信仰体系，跟今天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全然不同啊。这个时代的人有两个特征，一个就是不认罪。为什么不认罪呢？因为不把罪当着罪。今天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同性恋也好，性关系也好，婚姻关系也好，那些犯错的，那些犯罪的，那些违背上帝圣经话语的指导的，今天都认为没事儿，没错，同居有什么不对，同性恋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你要管这些事情，诸如此类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道德是一落千丈，一败涂地，所以人不会认罪。那在这个四世纪第十三章里面，没有讲到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没有向神悔改。今天人既然不认罪，也就不悔改，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好悔改的，所以没有认罪，没有悔改，所以个人任意而为而行。因为我们今天不能够管别的人，在后现代的里面，最主要就是说是非不能够从我们一个人，不能从圣经，也不能从我们个人的体验跟看法来决定。你说对，我觉得不对；我觉得对，你觉得不对，那是你的事情，我做的事情是我来管。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不认罪，我们也不用悔改。啊，世世时代，撒母耳这个参孙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神还是眷顾百姓，神还是兴起人来。所以我们这今天所要看的这段圣经，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个父亲，一个父亲。啊，这个父亲名字叫马诺亚，马诺亚。首先我们从刚刚所念的第十三章第二节到七七节呢，讲到介绍到参孙的父亲。参孙的父亲是一个但族的索拉人。那但族索拉人的这个但族呢，是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呢，也是一个很小的支派。啊，你在地图上看的时候，他们所分的地呢是很小的，在这个西海岸很小的一块地方，人数也不多。那这个地方呢，这个索拉呢也是一个很小的地方。那可能你在地图上也找不到这个地方，但是圣经有告诉我们，这个人出生是但族的人，是索拉这个地方的人。那这个索拉这个地方的人呢，这个索拉呢，就是但族跟参孙啊，也是但族跟参孙在这个地方起家，就是说他从这里开始的。那在这个地方呢，神兴起了这个人，或者特别点中了这个人。那这个人，这个马诺亚呢，就是圣经的介绍就是这么多，他的背景没有写很多。那我们从他的认识呢，是从这一章圣经里面。那一提到马诺亚的时候，讲到他名叫马诺亚，下面呢就讲了一个很怎么说，好像是不是很爱卿的事情。那讲到马诺亚的妻子呢，就讲到他不怀孕不生育啊，不怀孕不生育。那这里讲到，那今天我们一般人觉得不生就不生，不怀就不怀，也有人觉得可以处之泰然。但是在旧约的时代呢，在圣经的时代呢，这个不怀孕不生育呢，他们认为是一种咒诅啊，是认为是一种咒诅，并且他们相信，我们也相信， 生育生不生产呢，是上帝做主，上帝有主权。所以马诺亚的妻子呢，不怀孕不生育，这是可以说是在那一个时代里面人生的一个不幸的机遇。那所以不生育不怀孕，不怀孕呢就当然不能生育，所以等于不生育。那不生育呢，他们就是会有失望，开始失望，然后就好像没有希望了，最后就是绝望。生儿养女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但是在马诺亚的这个生活里面圣经开始就给我们看到一个人没有希望的图画。那这也可能说到以色列人在十三章我们看到上帝的拯救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哀求。有的时候我们的难处，我们向上帝祷告，上帝会听，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祷告，上帝也做他的事情。那在这里就是上帝主动要救以色列人，第一章讲到以色列人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第二章第二节就讲到马诺亚的妻子不生育不怀孕没有希望。但是犯罪没有得救，人不生育没有希望的时候，上帝会做工。所以第三节就很奇怪的，也是很奇妙的，前面讲到马诺亚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第三节就告诉说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向那妇人显现。那这里告诉我们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拣选，也是上帝的恩典跟计划。在从圣经的广角度来看呢，上帝不只是说为马诺亚跟他妻子有一个儿子，当然在广义的来看，是上帝在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当中他要实行一个拯救。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从上帝整个的计划里面来看上帝到底要他做什么。这里第三节告诉我们，对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向他妇人显现的时候对他说，你向来是不怀孕不生育，这是讲到他的过去。然后现在呢，现今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从无望到有望，从绝望到希望。然后告诉他这个孩子生下来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谨慎，要浓酒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净也不可以吃。这里讲到说他生下来，第五节说他一生下来一出胎就归耶和华做拿西尔人，做拿西尔人。上圣经里面在创世纪民数记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做拿西尔人的规矩这个整章民数记第六章一节到二十节，整章的圣经是讲到做拿西尔人的规矩。那拿西尔有两种，一种呢是许愿做拿西尔做一段的时间，然后这段时间过了以后他再还愿，然后他就不再做拿西尔人。那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一生做拿西尔人。那在圣经里面呢一共有三个拿西尔人，讲到他们是拿西尔人，一个就是参孙这里我们所讲的，另外一个就是撒母耳，是哈拿在上帝面前哭哭哀求所得到的一个儿子，然后第三个人就是施洗约翰在母腹里面都被圣灵充满。那这边因为这边有讲到拿西尔人，所以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拿西尔人的意思。那做拿西尔人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什么叫做拿西尔人呢？就是做拿西尔人的人就是他要全然的献上，完全的奉献，是为着一个特定的目的他们许愿做拿西尔人，可能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事情，有一些的状况， 他们要献上。那在参孙的这个个案上呢，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他做拿细尔人要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这个拿细尔人的生活呢，是一个生活，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拿细尔人的生活怎么样来表达做一个拿细尔人的他怎么样生活？那最少有四方面，就是他们要舍己，他们要圣洁，他们要谦卑，他们要顺服。那这四点呢，在这个拿细尔人的规矩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那我们早上没有时间来一个分析，但是大家可以想象的舍己是什么意思，圣洁是什么意思，谦卑是什么意思，顺服是什么样什么一个意思啊。那只是可惜呢，参孙做拿细尔人，那这几样呢参孙都没有。那参孙不是一个舍己的人，他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啊。他想娶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虽然父母有拦阻，但是阻挡不了，他就去娶了啊。他也不过圣洁的生活，跟不少的女人有关系，他更是不够谦卑啊，不谦卑。他听话吗？他也不听话，所以他没有做到这些。那人有软弱，人有缺点，上帝用的不是用我们的缺点，上帝用的是用我们的优点，我们可以用的地方还是有。一个人虽然是在像大卫，像这些人在神面前都有错误，但是不是包庇罪恶，但是神也是有的时候在越过我们的软弱，做他要所做的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